第29集。
不，凶手就是拓卫。为了向拓卫复仇，荣治才会留下遗书，用竞争性馈赠来对付他。
傅志斩钉截铁地说：“
那家伙一定有所图谋。拓卫和村山律师多次拜访过荣治，还偷偷地和他谈论些什么。而在荣治去世的前几天，也就是1月27日夜里。”他们三个长谈了好几个小时，后来荣治和村山律师就接连死去了。
1月27日，也就是第一封遗书完成的日期，而第二天1月28日，第二封遗书也完成了。
我回忆着当时和小田一同注意过的遗书落款处的日期，继而补充道：
但是拓卫的阴谋到底是什么？
朝阳插嘴问道。
这个还不清楚。
傅志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来，我顿时大跌眼镜。
啊，还不清楚吗？
我有些无语。
不过，拓卫与荣治是事业上的竞争对手，如果荣治死了，拓卫将是最大的获利者。而且，尽管不太了解详情，拓卫过去曾以工作为名，厚着脸皮向荣治要过不少钱，简直是在向荣治任意索取。
傅志的话里处处流露出他对弟弟荣治的哀悯，以及对将荣治吃干抹净的拓卫的厌恶。
你怎么看？
我问朝阳。朝阳深吸了一口气，继而慢慢开口说道：
怎么说呢，虽然我不太了解工作方面荣治怎么想，但他平时话里话外总提到拓卫，还经常以一副自豪的口吻夸拓卫精明强干，所以我不觉得他俩关系很差。
傅志摇了摇头。
荣治是个老好人，平时既不嫉妒他人，也不与人发生争执，所以拓卫才借此来利用他。
我也隐隐约约回想起荣治的为人，他的确是个极度乐观而自恋的男生，所以从不自惭形秽，也从不对我低声下气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能顺利相处。我隐约察觉到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荣治就受到了哥哥傅志与双亲无微不至的疼爱，因此才会有着极高的自我认同感。我低声沉吟，胳膊交叉在脑后，抬起头望向天花板。
就算是拓卫杀害荣治的，也没必要特地使用肌肉达人 Z 吧？毕竟如果星耀出了问题，最麻烦的人就是他了。
他是故意的。
傅志立即反驳道。
这样，他就能让自己优先解除嫌疑了。
我闭上双眼，仰起头来。尽管明白傅志话中的道理，但这样争执下去就没完没了了，而问题也依旧得不到解决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声响，我睁眼向窗外望去。
巴卡斯！
一个男孩的声音响起。
是小亮啊。
朝阳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。我走到窗边，望向院内，小亮正牵着巴卡斯向狗屋走去。
哦，原来是遛狗去了。
巴卡斯一边不停地摇着尾巴，一边环视四周。紧接着，他似乎看到了站在窗边的我，又开始一个劲儿地高声吠叫起来。小亮左手拼命拽着拴绳，想将巴卡斯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开来。
真是的，那条狗为什么偏偏对我戒心这么重？
我发牢骚道。朝阳微笑着说：
小亮说要纠正左撇子，可这会儿还是下意识地用左手拽绳子。
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禁一愣，为什么之前没有注意到？仿佛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我的困意霎时间飞到九霄云外，头脑也彻底清醒了。
对了，
我向朝阳望去。
荣志腿上的针孔是在哪条腿上的？
其实我记得答案，但还是忍不住想再问一遍。朝阳似乎有些疑惑，打开手机相簿看了一眼。
我看一下啊，是左腿内侧。怎么了？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也愣住了，紧接着他睁大双眼。
对了，荣志在家里是惯用左手的。
我点了点头。
没错，明明是左撇子，却在自己的左腿上打针，恐怕不太合理吧。这说明是有人把注射器塞到他右手上，然后在他的左腿上打了针，而凶手是一个不知道荣志是左撇子的人。
朝阳用手摸着下巴，心神不定地在客厅里转悠起来。
我想想，雪乃女士应该知道荣志是左撇子。毕竟那天拔草时最先说到荣志是左撇子的人就是雪乃女士，她应该早就知道荣志是左撇子。当她发现荣志死亡时，也是因为看到荣志把注射器拿在右手，才会立刻感到奇怪吧。就算当时由于震惊没能注意到这件事儿，可过后应该会想起来的。
对话过程中，我又想起一件事。那天当我和朝阳谈起荣志在家里会用左手的话题时，雪乃的脸上曾经浮现出突然回忆起某事的表情。或许雪乃就是在当时注意到荣志是被人杀害的。虽然雪乃女士看起来不太靠谱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。朝阳说的确实没错。
这样一来，雪乃女士，雪乃应该早就知道荣志的死是她杀了，但她还是向警方表示是荣志自己使用了注射器。究竟是为什么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
我打断了朝阳的话。
不是隐瞒自己的罪行，就是包庇他人。既然雪乃女士早就知道了荣志是左撇子，就绝不会犯下让荣志右手持针的失误。也就是说，雪乃不会是想隐瞒自己的罪行，这样一来就一定是在包庇某人，而他会包庇的人只有一个，难道是拓卫？
听到这里，朝阳接过了话头。
就连沙鹰都不知道荣志是左撇子，拓卫就更不知道了。
朝阳与我对视一眼，继而一同望向傅志。傅志赞许地点点头。
就说了是他。
回头想想，前天晚上雪乃还打听过我和拓卫在1月29日深夜时的行踪。当时我还以为他单纯是在怀疑拓卫出轨。然而现在想来，或许是雪乃出于某些原因不得不怀疑拓卫是杀人凶手，因此试图调查拓卫的不在场证明。如果当时拓卫是和我一同待在帝国酒店，至少意味着他的不在场证明成立了。可以告诉我实话吗？我不会生气的。尽管丈夫有外遇的可能，但如果能让不在场证明成立也是好的。原来雪乃对我说出那句话时，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啊。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我掏出来一看，是前天晚上我委托的侦探事务所发来了回信。调查报告：尊兄剑齿雅俊于大学经济学院在读期间，与森川拓卫属于同一研究小组之事确认无误，若需更加详细之调查，请另汇调查费。大致读过一遍后，我不禁心跳加速。雅俊的未婚妻优佳曾向我发牢骚说，从雅俊的口袋里发现了帝国酒店的收据，但我就知道凭公务员那点微薄的薪水，怎么可能为了私事而去帝国酒店消费？十有八九是有公事和人商量。再加上拓卫笔记本上帝国酒店剑池那一行字， 雅俊与拓卫既是同年龄段的人，又同样以精英阶层的身份在东京念过大学，这样一来，他俩的人生有过某种交集就再正常不过了。而且两人都从事药品相关工作，有着相同的兴趣，那么他们曾属于同一研究小组的事也很容易理解。最重要的是，雅俊的身份是厚生劳动省的干部，虽然他所属部门的名字太长，我已经记不得了，但的确是一个涵盖医药许可相关事务的部门。有些事情还需要进一步确认，我决定明天就回东京。